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频道，我是最不爱败家的不败教主。现在全世界的股票啦，其实还是看美国的脸色啦齁。那特别是美国政府到底什么时候要开始降息啊，这个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嘛齁。那为什么关注降息？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啦，其实钱就是从怎么讲呢，银行跟股市中间跑来跑去。好，那如果说银行的利息很低，那大家把钱放在银行不划算嘛，是不是？那就会把钱从银行里面跑出来，跑到股市去。再来，如果利率低的话呢，那表示借钱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啊，那对投资当然也是有利嘛，哈。所以我们在2020年看到那个疫情一来的时候，对不对？那全世界股市都大跌嘛，哈，美国还道琼斯还不断的熔断。所以说那时候呢，美国联储会就拼命降息，直接把利率打到地板上。好，那就把资金放到什么？放出来嘛。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2020年那时候3月多那时候股市是很恐怖啊，一天到晚在跌啊，很恐怖啊。可是你看后面那个涨幅也是很惊人哦，你看那个台股大盘，那时候最低跌到8500点，那你看现在到2万点哦，所以说股市看的就是一个什么资金行情，那资金行情就要看看美国联准会的态度啦因为毕竟现在利率很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5月这个美国联准会 FOMC 的最新会议的结果那全部的官员一致通过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5.25 到 5.5% 之间这个是很高的你看利率 5.25 到 5.5%如果说台湾定存有到 5.5%， 那你想想你放1000万可以得到55万领息也不错嘛，是不是？台湾利率没有这么高啦，因为你看美国利率这么高，那房贷利率的 7% 以上了，那台湾人会受不了嘛，对不对？那再来就是美国因为通膨太严重了，所以说利率要这么高，通膨就是资金去追逐商品，所以说美国要把利率拉高，把钱收回银行去那这样子希望把通膨能够压下来，所以其实利率的水准跟通膨的通膨的幅度还是有相关联的啦好，那目前看起来美国还没有在降息还是维持，它是维持啦，那目前看起来是维持利率在高点，所以说啦本来其实2022年大幅升息那大家本来预期是2023年下半年会开始降息，结果没有碰到那后来就预期2024年上半年，那现在可能要到下半年了，对不对？那大家都在预期美国联准会到底什么时候降息啊因为毕竟降息对股市还是有帮助的嘛，是不是？那就是美国这样子持续一直延后降息，所以说股市波动震荡就很大了，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到底到底这次联准会他讲了什么那可以从那个会后声明稿跟主席 Powell 的那个会后记者会我们来说明一下那会后的声明稿就是说通膨下滑的速度缺乏更多的进展，什么意思？就是他看不到通膨快速下滑了，本来以为大幅升息可以怎样让通膨下去，可是怎么讲呢？因为美国经济还是很好，股市还是很好，表示大家还是赚到很多的钱，那赚到很多的钱你就去消费嘛，那消费当然了好像这样物价通膨就下不来。那再来就是他又声明稿就说放缓缩表速度，什么叫缩表？就是联准会他一个什么资产负债表了。那这什么意思？因为在疫情期间美国他就是要把钱放出来，放出来以后股市才会好嘛，那怎么样放出来？他就去买债，你想想看嘛，政府拿钱去买债买一些债券银行的一些债券，他去买的债券债券就收进来了但是钱就放出去了是这样子所以说他那时候除了降息还是想增加他的资产负债表，就是去买债让他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了，那现在因为买太多了买太多也是要钱的怎么办所以说他们后来又怎样又缩表，缩表就是把过去买的债再把它放出来，但是缩表你把过去买的债放出来，放出来就是市场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一直缩表一直把债放出来了，那市场上的债就会太多，那债就会太多，那这个多的话殖利率就不高因为你一直放出来嘛，那供过于求嘛，对不对再来你一直缩表一直放债出来，那如果美国以后还要再发公债借钱呢，借不到 哦，所以说他就放缓缩表的速度，哦，那就是增加流动性了，不然你一直放债出来，那债太多了，哦。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最主要还是通膨了，他表示说近期虽然有舒缓的迹象了，比2022年那个时候啊，动不动就7%、8%是有舒缓啦，但是缺乏更多的进展，就是说还是看不到 2% 啦，甚至看不到 1% 嘛，是不是？好，那当然他希望把通膨压到 2%、2.5% 以下嘛，对不对？好，所以说这个通膨如果说没有下来来讲的话，那快速降息的几率不高。好，所以说他目前就是维持利率，你看他还是维持利率，那就是维持更高的高利率啊，维持更久的时间，好，那希望怎样引导怎样通膨的持续滑落。好，那我们刚刚讲到了，每个月缩减资产负债表，过去是每个月缩减950亿美金，好，那这次调整到600亿美金，好，就是减持债券的速度会放缓了，以前就是每个月减少950亿，好，那现在放缓了，变成600亿、哦。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鲍威尔的谈话。好，那他还是看好怎样，通膨还是会持续的滑落，因为毕竟利率这么高的嘛 ,5.25% 到 5.5%。好，那他只要维持够久，相信通膨还是会持续滑落。那目前看一下美国经济还是强强棍了、啊。好，你看股市就知道了、哦、所以说这个为什么美国这样持不降息啊，因为其实、哦、5.25% 利率这么高，其实对你想想看嘛，你如果说银行定存 5.5%， 那你房贷利率搞不好 7% 了呢，那 7% 你会买房子吗？你当然不会买房子嘛。那这样子的建商赚不到钱，银行也赚不到钱，对不对？经济就不好，所以说高利率其实对经济不好。好、哦、而只是说目前美国看起来经济还不错。好、哦、那可以维持住这个怎么讲，就是因为经济不错啊，导致通膨还是这样子持续的齁、哦。那这样子就变得说美国也不敢这样贸然降息。因为经济股市已经不错了，你再降息又让股市更涨上去，那股市更涨上去，大家更有钱去买东西，就通膨又更严重了嘛，是不是齁、哦、所以说他现在就是这样，诶这个齁、哦、这个有点齁、哦、有点两难啦、啊、只能这样子讲了齁、哦、啊不过他还是觉得反正其实高利率长期啦、哦、还是会对通膨造成影响，通膨还是会放缓、哦、所以说长期、哦、鲍威尔认为、哦、长期以来、哦、相信这样子、哦、还是会怎样会下滑的、哦、通膨会下滑。好，那目前刚刚讲到就是他还是要维持高一段时间长时间的怎样高利率。好，那所以说呢今年的降息、哦、就是这个降息的时间点又往后延了、哦、所以根据 Fed Watch 的最新资料啦，那市长、哦、本来以为是今年三月会降息啊，本来是五月六月、哦、啊现在就一直这样一直往后延、哦、因为美国通膨下不去嘛、哦、对不对？那目前呢、哦、Fed Watch、哦、认为最快的降息时间点会落在11到12月，而且哦今年好像全年只会降息一码，那以前呢？以前大概预期会降息三码嘛，对。那目前看起来大概只会降息一码，好，那这个就等六月的时候，他们那个美国联总会开会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情况了哈。好，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他那个，哦，这个啊、哦，这个利率就是说，其实大家啊还是这样子关心呢、啊。哦、因为降息来讲，刚刚讲到钱从银行出来嘛，对不对？那对股市有利。再来降息、哦、定存的利率下去的，所以说债券的殖利率也会下去，就表示怎样债券的价格也会上涨、哦、所以说其实从2022年美国一大幅升息以来，其实很多投资人台湾人买了很多的那个什么债券、哦、特别是美国政府公债啊，那投资等级债啊，对不对？好、哦，那第一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利率很高哦、所以说你现在买债券的殖利率也都还不错、哦、也都还不错，所以说呢那大家就想说那既然殖利率不错那就买债嘛，先买的放着领息也不错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将来了、哦、如果说将来有降息，那降息的话呢债券殖利率下去，债券的价格就会上升、哦、那投资人当然是希望赚到什么资本利得、哦、这样子。好，那以目前、哦、目前美国这个哦、联邦基金利率 5.25 到 5.5% 的区间，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长年期美国公债的殖利率、哦、30年期20年期跟10年期的殖利率分别为什么 4.74 4.85 跟 4.62%、 哦，所以说你看这个债券的殖利率其实是蛮高的了，哦，对不对？啊，哦，快接近 5% 了。可是这里就出了一个有一个疑问了，哦，其实理论上来讲，债券的殖利率要高过怎样定存的利率？你想想看嘛，你如果说我银行的定存的利率是 5%， 那你跟我借钱，我会跟你要 4% 的利率吗？不会啊。我如果跟你要 4%， 我干脆去跟存银行拿 5% 就好了嘛。所以说你必须要拿什么 5.5 啊 6%， 你要比利率啊，比银行的利率更高来跟我借钱，诶，我才愿意怎样，才愿意借你嘛。哦，所以说理论上来讲啊，这个债券的殖利率啊，美国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啊，公债的殖利率理论上来讲要高过联邦基金啊，这个利率才对。那不然你把钱拿去存定存就好，干嘛买债券啊，对不对？可是问题来了，那现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是 5.25 到 5.5%， 可是刚刚我们刚刚念的30年期20年期 4.74%， 4.85%， 诶，那债券殖利率还低于定存的利率，那他卡派去啊，那我就把钱拿去存定存就好了，利率还比较高，我干嘛买债券啊？除非怎样，除非将来你预期将来债券价格会上涨嘛，那虽然说现在的利率比较低，那没关系啊，我先买的，那等将来债券价格上涨，我就赚到价差嘛，是不是？好，所以说现在债券的殖利率比较低，比如说像20年期的是 4.85%， 对不对？好，那联邦基金利率是 5.25%， 那这样是差了多少？差了将近 0.4% 了，对不对？好， 0.4% 了。哦，所以说啊，其实啊，现在的债券价格已经在反映了，就是反映未来要降息，已经反映了。好，那如果按照目前的 5.25 到 5.5%， 如果降息两码，一码是 0.25%， 好，那就会降息到 4.75% 跟 5% 的区间了。哦，所以说你看30年期的那个美国政府公债殖利率是 4.74%， 其实已经提前反映了。啊，已经提前反映，就是说如果说将来降息两码，降到 4.75% 之间，已经提前反映了，那怎么讲呢？所以说讲实话了，既然债券价格已经提前反映了，所以说就算今年开始降息，就算今年降息两码，那债券价格不一定会涨哦。为什么？因为价格已经怎样提前反映了，除非2025跟2026还是会持续的降息。好，那不过按照上次的联准会的利率点阵图，在3月最新要等6月，对不对？那时候预估啦 ,2025 年还会再降息3码，那长期来讲还是要降息到 2.5% 之间，长期。好，那长期到 2.5%， 那现在 5.25% 来讲，那就有降息的空间。好，所以说现在买进债券的投资人来讲，其实就是我刚才已经讲到了，今年的降息空间很少，可能只有一码，而且是在年底，而且已经债券价格已经提前反映了，所以说就算降息个一码两码，可能债券的价格也不会涨啊。但是长期来讲 ,2025 到长期来讲应该还是有降息的空间。好，那表示债券的投资人长期啊，陈老师讲的长期，那长期你可能要心理准备就是2到3年以上了。那如果说降息到它那个 2.5% 来讲，长期来讲还是有资本利得的空间。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报告就是说，你长期虽然有资本利得的空间，但是你要非常的有耐心啦。那当然也还不错啦。因为毕竟目前你殖利率都还不错，殖利率都还不错，那不过陈老师是觉得啦，那如果说你要长期，因为2020年是快速的降息，为什么？疫情，所以说你看它利率就直接就打到地板上了，对不对？但是现在经济这么好，现在不可能说利率一下子就打到地板上，除非你有一个什么股灾呀，不然讲真的不容易啦，对不对？所以说未来就算要降息也是长期，所以说第一个你要有耐心。那如果你要有耐心的话，我反而建议就是投资人你可以考虑一些投资等级债。虽然美国政府公债比较安全，但是殖利率比较低，像现在在台湾发行的一些美国政府公债，像什么 00795B 啊 00687B 啊，这个殖利率大概只有 4% 左右。但是你如果去考虑一些公司债或投资等级债，那这个殖利率会比较高。 哦，那以陈老师来讲，我自己有布局的就是国泰投资及公司债 00725B， 还有群益投资及电信债 00722B、哦，那这个殖利率大概有 5% 左右，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哦，你如果说想要投资债券来怎样赚取那个，哦，未来那个什么降息的价差，你可能你要耐心一点。好，那有耐心的话，那那个殖利率相对较高的头等债，哦，投资等级债，哦，反而是可以考虑的啦，哦。那以陈老师来讲，哦，我买进债券 ETF， 我也买了一些啦，哦，那最主要是做资产的配置啦，因为毕竟现在股市也在高点。好，那如果说我配置一些债券 ETF， 那我刚刚讲了，那我就放着嘛，领它 5% 的息嘛，是不是？那等待未来降息嘛，这第一个。那第二个，那如果说未来又有什么股灾啊，股市又大跌，诶，那我就可以把债券啊，哦，这些 ETF 卖掉，那换过去股票来，诶，那我这样就可以逢低加嘛，哦，所以说其实对我来讲，这个只是我一个什么分散布局啦，哦，那就讲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工商时间一下，这个陈老师最新的实体课程，那目前只有开放三场，北中南三场，而且这个数量有限哦，请你一定要把握，哦，那相关资讯我们就放在下面。好，谢谢大家的收听。